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身边。
所有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那我这里祝你们在美国学习生活愉快，然后你们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们的梦想。谢谢。
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址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呢，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的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那今天呢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女生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在今天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节日里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她也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让我此刻也是非常感激能邀请她来。她就是毕业于纽约时装学院的马欧设计师，她现在呢也在 Ralph Lauren 公司的女装部做助理设计师。首先让她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马欧，我去年毕业于纽约流行时装学院 FIT， 现在在 Ralph Lauren 的女装部做助理设计师。去年9月在参加了在林肯中心的纽约时装周。
对，马欧呢有很多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跟我很有缘的是，我们都是毕业于同一个本科学校，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广院，所以呢也很亲切，就是我的师姐哈能够来就捧场做我的节目。那我们首先从你的留学经历开始说起吧，因为我觉得在纽约读时装设计的留学生还是比较少的，那我觉得你能取得这么多的成绩还是跟你的个人努力和一些经历分不开的。那我想首先采访一下师姐我情不自禁说师姐，采访一下马欧，那你当时在本科读的是社会学，
对，
那为什么想到说转专业来到美国去读服装设计的专业呢？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从小就对服装很有兴趣，对艺术很有兴趣。小的时候比较内向，喜欢关着门在屋里玩芭比娃娃，给芭比娃娃做衣服，而且很喜欢画画，学了水粉画，学了素描，但是当时高考的时候家人并不是特别支持学艺术，于是就选择了社会学，因为其实很喜欢传媒方向学新闻，而且觉得社会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于是当时就去了传媒大学的社会学。但在读这四年社会学的其中，还是觉得说服装是我这个非常热爱的，对，一个梦想，还觉得是我毕生想追求的事业，于是选择了出国留学来学服装。
对，而且我想啊，因为来美国读服装设计和你的本科专业有差别蛮大的，所以在申请的时候肯定会需要一些提供一些设计作品或者材料，所以我想你当时申请过来肯定在大学期间就有一定的准备，因为你是毕业以后直接来读的这个专业嘛。
对的，
你刚才也说一直没有放弃过这个梦想，是不是在本科期间就有不断的积累这些素材什么的？
是的，当时我记得广院特别好的是广院的图书馆的资料特别丰富，我记得我当时从大一大二的时候吧，就经常去图书馆借一些怎么学什么立体裁剪啊、打板啊、缝纫的一些书，而且看了很多服装设计大师的一些自传，一些他们的画册图集，就各种很受他们的影响吧。但同时自己也没有放弃，自己手缝一些，就继续给爸爸做衣服呀。而且我还记得我当时是给我们零五社会学设计了班服，当时所有班服的 logo 样式和版型都是我来做的。但现在我们班同学还留着那些衣服，说这些东西要
值钱了，他们都很喜欢
对，所以就是可能慢慢的自己有积累吧，等申请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帮助。
所以当时申请的一些材料就是比如说你的设计的班服，还有你给芭比妈妈做的衣服吗？
班服没有算进去，但是因为当时 FIT 它的申请要求还是蛮高的，它给我们设定了三个小的 project， 好像是我记得是既要有画的图案，又需要有真实做衣服的照片，所以我当时芭比娃娃的那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同时也特别为了申请做了几件衣服，当时是全手缝，没有学过任何，就是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裁剪训练，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
那怎么样去摸索呢？你有没有去参考一些网上的资料？
我记得当时网上资料不太多，可能还是看当时一些裁剪的书
okay，
就多少学了一点。
OK，
再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天赋，还是对这东西有一些敏感，
肯定的
敏感度在里面，所以自己就鼓捣出来了。
那所以当时你说这个纽约时装学院它有要求你提供三个小的项目的设计作品，一个就是你的作品的照片，
对，
一个是一些画，
对，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好，就是它两个是都是画画相关的，一个是自由发挥、
okay。
还有一个它是命题创作。我记得当时命题创作好像是说现在你的一个客户，一个女孩，你可以给她设定她是多大年纪，她做什么职业，她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旅行，你要给她设计四套衣服，然后是白天晚上不同的，但是又可以混搭，说你会带她去哪里。我记得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的是去泰国的清迈，是夏天。
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我去过是泰国南部，就曼谷啊、帕塔亚那边，我没去过清迈，我很想去。
OK，
所以当时做了很多 research。
OK，
然后于是带着我这个梦想中的女孩去了清迈，
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哈。
嗯，
而且我记得就是马欧，你是蛮早期就是来美国留学，就是在服装设计这个专业还没有很热门的时候，就选择来读这个专业，所以我想。那个时候来申请的话肯定是相比现在会困难一些，因为可能没有太多前人的经验。
对的。
那当时是不是都是靠自己去申请的，没有什么中介的帮助？
我记得当时在国内申请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当时想找中介帮忙，留学中介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也没有经验说怎么样帮忙去申请，而且网上所有的 BBS 板块留学板块都没有服装设计专业，所以当时也很灰心吧。可是可能还是因为就真的是很想学，而且我这人也比较坚持，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就一定要给它做成，所以就直接是找到 FIT 的官网，就官网上要求什么就直接按照这个去做，所以就还是我当时其实没有完全没有想到会被录取，当时对自己自信也不够，觉得啊自己没有学过没有受过训练，但是还是很庆幸还是拿到了这个，
说明你的作品肯定还是很吸引那个评审员，说明还是有天赋在里面。
我其实现在在看我还是觉得当时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啊，有天赋和努力在里面，因为你大学四年其实有一直在积累你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嘛。
对，
那你来美国读的这个专业其实是一个第二个本科是不是？
对的，
它是一个四年的项目。
嗯，
那读完一个本科再读一个本科，他们是允许这样去申请是吗？
是允许的，而且其实还是相对好一些，因为我转了我记得30个学分，就很多，因为 FIT 它 是属于公立学校嘛，隶属于纽约州立大学的，所以它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个学期不光是要学服装相关的一些课程，还要很多的 liberal arts 人文的课，
基础课程。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在传媒大学学的都可以转了，但同时就是在 FIT 还是要学很多，比如美国历史啊、艺术史啊，包括我记得我还上过一门物理课。
哇天哪。
对，
其实是跟服装设计感觉好像还差的还有点远的一个专业，
差的挺远的。对，
一个课程。
对，
你当时在这个学校读本科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你这个专业中国学生会特别的少？
我记得我们这一届只有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完全我们学校亚洲学生不少，占了20%多，但是可能韩国的学生比较多一些，中国的当时只有我一个。
那当时来留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有一些孤单，然后有一些困难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是，我记得上第一堂课就觉得老师讲得特别快，因为其实跟我同班的很多人是很多美国学生，他们之前有过一些服装的经历，他们在别的学校学过，比如说一个大专的学历，或者他们自己有的是上了班再回来学的这个学位，所以他们就是领会的非常快，但是我是完全不知道，而且英语也不熟。我记得当时第一个单词老师让我们写那个 elbow，胳膊肘的那个词，我当时还问边上的同学说那个怎么拼啊。他们现在都嘲笑我，然后但是可能还是自己比较努力吧，然后就平时多积累呗，就是笨鸟先飞嘛。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应该蛮辛苦的，去学那个课程。
我记得反正大学四年在 FIT 都是非常辛苦，就是基本上没有周六日的，然后晚上回家也是要做东西，都做到一两点这样。
就除了你要做一些设计上的项目，还得看很多就是人文方面的书啊，读一些论文啊那些的。
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学期要上8-9门课。
8-9门课。
对，非常非常
排得满满的了，
非常满，基本上反正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有时候最晚到晚上9:30都要上课，所以而且是我记得当时脑力活动特别的复杂，因为你在做这件衣服缝衣服的时候，我还想着我那个论文我要怎么写呀，然后说我那个这个课的我那个考试我什么时候准备，我那个书什么时候背啊，就啊真的是很
就同时在准备很多个，
同时要准备3-4门课的东西。
哇塞。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来美国这个经历挺不容易的，我不想说轻易的浪费掉，所以还是想说每个课都能达到 A 都能够学好吧。
而且做服装设计一直是你的一个梦想，也许就是有这个梦想的支撑，所以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对，我觉得好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都想觉得说可以选择自己热爱的东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觉得我有家人的支持，我可以来美国来学这么好的学校来学这个专业，我觉得如果说随随便便浪费掉太可惜了。
而且我看你在学校期间还有获得这个奖项，有就学习成绩很优秀，有获得奖学金，还有最高荣誉的这些奖项。
对，
叫最高荣誉校长奖是吗？
对，
那当时
州立大学的
是怎么样一个评分标准？除了成绩之外，他有没有参考别的一些？
有的，那个奖项还是挺严格的，申请的要求，因为他需要至少 GPA 就平均成绩在3.8以上。而且他是说不光是学习要好，你还要参与就校园活动。我记得当时我是我们学校 Fashion Design Club， 对，服装设计这个俱乐部的社团的副主席，所以也是参与主办了很多的活动，就是属于这个社会活动能力也比较高，也同时当时我还是我们学校的 Student Ambassador， 就帮助新生入学啊，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啊，带他们参观校园，进行很多这种志愿者的这种活动，都是很有帮助。
真的这些经历感觉还挺令人敬佩，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就是中国的留学生能在这个学校的社团做副主席，还有你说刚才做这个 ambassador， 算是一些学生大使，
对，
是不是？
对，
那他们能给你这个机会，肯定是你自己的条件非常的优秀。你觉得他们在就是让一个亚洲人或者是让一个外国人来做这些职位，你觉得他们最看重的，你有什么让他特别打动的地方？当时
我觉得可能是亚洲学生我们本身非常优秀，但是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弱点吧，是我们比较害羞，我们不太我们很谦虚，我们不太善于去 表达自己，表现自己，总觉得啊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好。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社会，就是你如果说你做的不够好，别人就觉得你不够好。
嗯，
你就是如果你
一定要自信，
对，一定要自信。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上这学校，说明我们已经够好的了。然后我能够去申请这个 ambassador 或者是副主席，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来做好。所以你当你把这些面展现出来的时候，你跟其他美国学生就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样他们也不会对你有另眼相看的这种偏见。所以同时可能本身能力也比较优秀吧，所以就
那你刚才说就刚开始来学校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困难，那你怎么样就是很快的调整到非常自信的一个状态呢？
我是特别幸运，因为在刚上学第一个学期就认识了我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美国女孩叫 Kirby， 她非常的上进，
是同学，
非常努力，是同学，而且她是之前是有学服装的经历，所以她也是我们两个也是属于那种惺惺相惜吧，就是
很有缘分，
之前也没怎么说话，但突然有一天就开始聊天，觉得就很多共同点，而且她也觉得我们两个是一类人，都是比较上进，比较好强，比较勤奋，比较努力的那种人，所以就互相帮助。我觉得可能跟他在一起，他有非常的外向，非常美国女孩那种 aggressive 的性格，所以也把我性格里面的一些
带动出来了。
对，
所以他也就是会很鼓励你去参加这些活动，去争取。
对，很多东西可能如果不是他，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 student ambassador 这些机会。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很难啊？就是要求很严格什么，他说不会啊，说你去试一下嘛，就他会鼓励我，于是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去参加，
就慢慢就是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之后又会更自信，然后去争取更多的机会。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就是可能给未来的留学生提供一个小的一个 tips，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在美国社会更好的融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多交一些美国的朋友，然后了解他们的文化，我觉得他们还是跟我们还是挺不一样的。不要局限于中国人的一个小圈子，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多去跟当地的学生去进行沟通，可能说刚刚开始有一些困难，但是慢慢的你就是能够 fit in 进去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看你在这个学校期间还有获得一些就是设计比赛的奖项，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一些比赛的经历吗？
好啊。当时12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伊丽莎白雅顿的一个比赛，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化妆品公司。他们当时是想要创新员工的制服，于是他们在我们学校里面选拔一些新兴的设计师来给他们设计，于是当时我是经过了几轮三四轮的选拔吧，最后是得了冠军。我给他们设计的是三套制服，不同的就是上衣、裤子还有背心儿这种组合，现在是被他们全球生产，所以是在所有的大的百货商店里的伊丽莎白雅顿专柜的员工制服都是我设计的，
而且还有你的名字。
对，是有我名字在他们的缝在他们的 label 上的。
哇塞，
对，
而且这样一个公司按理说是外国公司哈，他们能够采取你的这个创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你觉得你的创意与众不同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是我这个人可能当我做服装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客户的这种需求，我可能会特别能够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比如说就雅顿设计这个制服，我首先想到就是要舒适度，就是他们来给别人化妆，给别人做SPA， 他们一定要活动自如，他们要穿着就很舒适，然后比如说面料要透气，同时又要有雅顿的这个品牌的精神在里面。于是我其实是从他们logo 的这个红色的大门得到灵感，于是我运用在一些衣服的这个细节的设计上面，所以是一个结合吧，一个 combination。所以他们当时可能比较看重这些，因为其他的参赛者要么就是非常舒适但是不美观，要么就是非常美观非常的新潮但是又不时穿，
但是你很好的把这两点等于是兼有然后结合在了一起。
对，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比赛，2012年的时候。
对，是一个很大的比赛，
也算是你当时参加的比赛。
是我参加的大型的第一个大型的比赛，
也是从这个比赛中获得了很大的鼓舞和自信。
对，我记得当时特别激动，而且这个比赛中间反正也是有一些小风波啊，然后他们改了什么最后交衣服的期限啊，也是各种波折，最后我当时想说我肯定得不了了，但是最后还是得了，我就觉得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是我对我特别大的一个鼓励。
大概是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比赛？
具体我不记得，可能最第一轮可能有五六十人报名吧，最后进入最后一轮是五个。
OK， 嗯，然后也算是他是针对纽约这个学校的招。
对，我记得好像当时是纽约有 FIT 有 Parsons 可能还有 Pratt 三个学校参与的吧。
OK， 而且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和鼓舞。
对、嗯，
然后从这之后你又参加了很多别的比赛，然后都相继拿了很好的名次。 对，我看到你在13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以纽约地标建筑为灵感的。
对，当时是 Lowman 这个百货公司，他们这个是他们专门针对于 FIT 的进行的一个比赛，是要求我们以纽约随便选择一个地标性建筑为灵感来设计。当时我选择的是古根海姆那个博物馆，我喜欢它的那个圆形的设计，其中有镂空的那种细节，所以当时我做的是一个上衣加一个裙子，然后非常，而且它是它当时比赛的要求是前卫设计，所以我当时是用了薄纱的两种不同纱的结合，也一面是透明的，一面是不透的，所以就很新潮吧，
很有创意。
对，
但我觉得就是你在服装设计上面这些与众不同的设计哈，一方面可能是在学校学的这些知识，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你自身对艺术这个领域的一些积淀，因为你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很喜欢艺术嘛，我觉得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就培养开始的，应该不是就是在美国这留学这几年一下就是
我觉得就像之前咱们说的学社会学的那个问题也是，我觉得服装我后来想就是说上一个好的设计学校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从学校里学的只可能是非常具体的说我怎么打板怎么裁剪怎么缝，或者说对面料的知识，
就技术性
生产的知识，对，但是真正没有人会教你怎么设计，没有人会教你从哪来找灵感，
对，
所以都是平时的一种积淀和对可能我平时比如说我不管看什么书，或者说我去参加一个什么艺术的展览，我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来找一些灵感，
是不是一直就有在记录这点点滴滴。
对对对，
我觉得你就像你说的，学校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你一个技术技能的一个培养，但那些创意那些灵感其实是更多是文化上面或者一些艺术上面的这个修养，其实你从小就很爱看这方面的绘画的书，对不对？你说就是我看你个人经历说你的父母经常会给你带回来一些艺术的书籍，
对，
所以其实从小慢慢慢慢就有积淀这些东西在里面。
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培养出来的，就是你很难说哎，我哪一天哪一个点说我看了这个东西突然灵感大发开窍了，也不是，可能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出来了。
那你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最喜欢的自己的一个设计是什么，或者是一个灵感，你觉得有没有跟
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我在 FIT 毕业的那个系列，那个 Untouchable 的那个系列。
跟大家说一下你的灵感来源。
好啊，这个比较概念化。那么我其实灵感是来源于自己受伤的一个经历，是当时13年跟我好朋友两个人去迈阿密玩，但是在路上把腿摔伤了，而且是摔得很厉害，就是完全不能，就没有骨折，但是是把就皮都蹭破了那种的。当时是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于是在那个过程我就是从一个肉体上的伤口愈合的过程，慢慢的我就想到说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灵感上的心灵上的这种精神上的伤口，而且这种东西是 untouchable 的，是难以触摸的，而且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是它就是影响到你的各种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从这个得到了一些灵感，是非常概念化的设计，但是我通过服装的一些细节呀、轮廓的一些设计来把它表现出来。
怎么样的表现？是比如说颜色或者图案？
对，比如说颜色的话，很多人可能他们一听到伤口就想到红色或想到血液，但是我的完全是跟红色没有关系，
所以很概念化啊。
蓝色，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蓝色是很忧郁的一个颜色，而且我本身可能比较喜欢蓝色，我觉得蓝色很纯净很干净，同时我用了不同的蓝色，蓝绿色或者是深蓝色浅蓝色不同的这种结合，也就是同时也表现出我觉得像当代女性在社会中她是一个外表很坚强的一个硬壳，但是其实内心很柔软，这种多多少少的很多的方面都跟这个 untouchable 的伤口有关系。
那图案呢？图案上面有什么特色？
图案的话，我用了很多就是这种曲线的形状在这个身体上，其实就是想代表一种这种伤口是围绕着你，然后是紧紧的依附着你，你不知道它在哪，你也把它甩不掉。然后就是用很多比如说褶皱啊，很多这种 pleats 啊 gathering 这种的设计的一些 detail 来表现。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还是蛮抽象的啊，就是可能乍一看可能还不能理解其中的这个深意，
对，
需要细细的去体会。
对，
然后这个作品也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奖项，对不对？
嗯，这个是是这样的，我毕业的那个小的系列是被Vogue 意大利版收录进去，是在他们其中有一个特刊是新一代的年轻设计师里面收录了我的作品。后来我参加了另外一个比赛，是 Supima 的 Design Competition， 成为他们就是 Final 的最后六个参赛者之一，当时是在去年九月份的纽约时装周受的这五个作品。
你在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多就是你自己亲自去操刀去剪的这一部分在里面。
对，这五件全都是我自己亲自做的，所有的所有的图案印染的，还有包括有一条裙子是喷绘的。
对，这个让我觉得很有兴趣。你之前有尝试过就是做喷绘这样的？
其实之前是这样，我在美国一个时装公司叫 Calvin Klein，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他们那儿做实习做了一年，当时他们其实给我的一个小的 project 是一个喷绘的一个小作品、oh. 一个小的 project， 当时那条裙子我也是非常满意，当时是在他们的 runway 上秀了，当时的那个大老板也非常的满意。我可能是也是通过实习得到一些经验，然后想说自己尝试一下，但是我自己的这个跟当时的喷绘完全还是
不一样，
不一样的。对，
我觉得就是从你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灵感来说，或者是你这些作品的这个设计特点，我觉得还是让我就虽然没有看到，但听的话觉得还是就很新潮，然后很与众不同所以还是很希望能够说让大家也看到这个作品，随后也会把这些照片放到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去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现在听到还是比较抽象概念化的东西。 OK， 那我们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再聊聊更多你的实习工作的这个经历。好，那我们听一首王菲的《流年》，然后我们稍后回来。
心流过，来不及说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5，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在纽约的设计师马欧，他现在在 Ralph Lauren 公司女装部做助理设计师。那节目的前半部分呢，他跟我们聊了聊他在纽约时装学院的学习经历，那后半部分呢，我们更多的想跟他聊一聊他现在的工作，以及工作之前的一些实习的一些这些经验哈。那我们知道 Ralph Lauren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牌的服装公司，那能不能跟大家讲讲当时你是怎么样争取到在这个公司的实习机会的呢？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最开始选择进入 Ralph Lauren 也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当时认识了一位叫 William Skittis 这个先生，他也算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伯乐。当时他跟我聊天，那时候我才可能刚刚来纽约第二年吧，他问我说你想有没有想过在哪里实习。我当时在小的时装公司实习，对大的公司也没有什么概念，而且也觉得可能很难进。他觉得说他当时推荐的时候 Ralph Lauren 他说是很好的公司，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于是就申请。可是没想到申请就是困难重重。我记得当时面试也差不多要4轮这样，
4轮面试，
跟 HR 要面试，跟 design 就设计部门的2个不同的设计师要面试。
都是去公司面试。
对，都是在公司面试，而且他们要让你做一个小的 project，
现场做还是回家做？
回家做、
okay.
但是可能就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你就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诠释你对 Ralph Lauren 这个品牌的认识。我记得当时也是挺难，而且时间比较短，像我们在学校做 project 的话，可能怎么着一个学期或者至少2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个 project， 它让你挤在一个星期的时间，而且可能对品牌文化也不是非常了解的情况下，要怎么能把它做好，我记得还是挺难的。
那它是让你做一个就是实剪裁的一个裙子或者什么？
不用做衣服，它主要是画画的一个 project， 但是它需要你来找一个灵感，但是是要跟 Ralph Lauren 的风格相关的，而且然后还让你，我记得当时是设计10到15件衣服，是
就是直接以画画的方式去设计出来，
画画的方式设计出来，但是同时你要搭配上你想要运用的面料和包括一些扣子啊拉锁这些细节的设计。
那你之前对这个公司了解多吗？
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多，就尤其是在来美国之前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可能大家对 Ralph Lauren 知道都是他的 Polo 衫吧，比较有名、
啊、
但是后来尤其是通过我的那个导师 William Skillis 先生，我才开始做一些对他女装的这个 collection 的这个
调
查研
究。
对，
那最后的灵感是有没有什么创意来源？
我记得我的那个灵感好像是18世纪的男装，我记得当时好像因为正好学校在上艺术史的课，时装史加艺术史的课，于是当时就对那个时候的那种巴洛克洛可可风格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因为Ralph Lauren 这个公司它是以做男装起家的、
嗯、
所以它经常是从男装的这个风格里面得到
转化到女
装，转化成女装。所以我记得当时包括一些他们当时17世纪的男，就是男人穿的一些高的领子啊，包括袖口的一些荷叶边的设计，都是对我小的系列的一些灵感吧。
所以听上去还是你有做一些怎么说跟人家与众不同的尝试，虽然概念还是跟这个公司的概念去相成一致，但是你自己会有通过学校或者是别的一些课程的灵感然后去运用到你的这个作品中、
嗯、
那你第四轮面试是跟谁去最后敲定？
第四轮面试我记得当时是跟我们部门的 SVP， 就是
比较高的一个职位的
高层
高管，
他当时是看我的小的 project、包括我自己的学校的作品集，然后他让我给他讲就是说我的灵感来源啊，我的用什么面料啊，就是对这个公司的风格我认为是什么样的，我是来怎么定义的。他也想看你，就是一个是你本身有没有设计的才能，再一个就是你对他公司风格的这个把握的好不好。对，
那你在获得这个实习之后就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实习？
不是，当时 Ralph Lauren 的实习它是暑期的一个
一个
三个
月的实习。
对，我记得当时应该是2013年吧，我暑期在那儿实习的。
然后是后来毕业之后就
后来，对，因为很巧，我最后一年在学校学分的实习是在 Calvin Klein， 在
CK
这个公司实习，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服装公司。
嗯、对。之后我毕业了以后本来是想在 CK 留下来，但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名额嘛，但是我记得非常巧，七月的某一天早上醒来，Ralph Lauren 他们当时实习组的一个领导就给我发短信，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人离职，说你愿不愿意来给我们工作。
哦，他们主动去找你？
对，他们主动找我的，我就觉得特别荣幸，我说当然愿意啦，我正在找工作，刚刚毕业，所以就是非常有幸。
我想就是一般的留学生哈，毕业找工作都是自己去海投，然后去找。
我也有海投，我是在毕业，我是5月毕业的嘛，我可能从头一年的12月就开始投简历了，也是大大小小的面试，不同的公司都有去。有一些也是要我了，但是我可能在犹豫，可能还是自己还是目标比较高，就是针对的一些大公司吧，自己的比较挑剔。
那为什么当时在海投的时候没有想到回到之前实习过的 Ralph Lauren 公司呢？
当时有，但是他们可能
当时也没有名额。
对，当时因为我在女装那个 collection 部门，他们的名额非常有限。基本上在几年以内都不会有职位的空缺，所以当时也是一直跟他们这个
保持联系，
就是说如果有名额想着我呀、
嗯、
然后因为他们的设计师通过实习还是挺喜欢我的，所以他们也都愿意跟我保持联系、
嗯、
包括其他部门有职位，他们就说你愿不愿意升这个，愿不愿意升那个，我其实都有去试，有的也要我了，但是我的心还是在 collection 这边。
哦，
还
你还
是
比较喜欢女装部的这个部分。
对，还是在女装这个部门还是很有感情，而且也很有让我很有激情去工作。
那很巧啊，正好在你找工作的那个时间段有人离职，然后这个职位
就
空缺出来了。对，就
是非常巧。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那个女孩不离职的话，可能再过3-4年
她就不会招人，
不会有空缺。对，
所以也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缘分。
对，
那你在这个毕业之后在 Ralph Lauren 就是正式工作，已经工作了有将近一年。
对，
一年多。
嗯，快一年吧。
快一年。
嗯，
那你觉得工作和实习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实习三个月和你正式工作。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实习的话还是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尤其是
不会让你真的去设计一些产品，
不会让你，对，因为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而且这个公司 设计师也很多，其实他让实习生主要是让你去参与这个过程，但他不会让你去把关，不会让你去真正是把你自己的东西参与到里面进去。但是真正开始上班以后就不一样了，你每做的一个东西都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个重要的生产的环节，所以可能责任也更重大了。
那你在这一年的工作中主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我在这边主要是做一个就是相当于在设计和生产方面的一个 连接的一个环节，所以是既要设计具体的一些衣服，同时也要就是把关，就是生产方面，就是比如说哪一件衣服要哪个面料，要它是立体裁剪还是平面打板，要包括小到每一个扣子是就是扣子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英寸，这些都是
哇，就这些细节都得去把关。
嗯，
那你作为一个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来这么一个大的美国公司去工作，有没有觉得说首先在里面可能是算是少数的这么一个群体，有没有觉得在公司里面会或多或少会觉得有一些怎么说瓶颈或者是困难在里面？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大公司它倒并没有一些种族歧视啊。我觉得只要是你有才能能够进去，而且它能够让我进去也说明是对我的能力的一种认可，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同时也要会做人就可以了。
你觉得有什么技巧可以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跟同事啊或者是上级之间的相处方面？
我觉得还是要学会察言观色吧。而且是作为不管你在学校多优秀，你进入一个公司你都是
从
零做起，没有人会在乎说你得过多少在学校的奖项，你 GPA 多少学分，其实他们不在乎。但是你从零做起，你还是要每一步都要走稳，每做一个小的 project 都不要想说哎呀这个 project 根本就无所谓的，我好不好好做马马虎虎都没关系。但其实每一个你做每一步别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对，尤其是你需要很多细节上的把关，其实是很需要你对这个细节的这个怎么说 attention to detail，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工作中的素质。
对，
尤其是虽然在这样的公司你可能只是比如说某一个环节中的一环，但其实你的这个环节中的细节都是整个这个大项目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技能或者素质。
而且因为 Ralph Lauren 他很注重就是 teamwork
合作
的精神，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像是一个小螺丝钉一样，你就一定要把自己手里的这个职责给把关好，如果你做不好你会影响到你同事的工作，所以、就是、
因为都是环环相扣的，
都是环环相扣的。对，
那
所以不管你做的工作多小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在 CK 的这个实习有没有跟 Ralph Lauren 你觉得两个公司很明显的差别，或者你觉得说其实两个还是工作性质或者是工作还是蛮像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 CK 的实习和 Ralph 的实习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在 Ralph 的实习当时是比较全面，可能就是什么都会让我接触到一点，而且是大的团队，哪个大的设计师需要帮助，他们都会叫我去帮忙。但是在 CK 我当时在很小一个部门，他们是专门做红毯礼服的，所以那个部门总共的设计师只有三个人。但是他们是整个承包了 CK 为所有的好莱坞女星做的这个礼服的设计，当时我记得也是24小时连轴转这种情况，
就很辛苦，
很辛苦。但是做的东西可能就比较专，就是做礼服，而且是会小到就是做每一个这种 embroidery 这种刺绣的设计都会去做。但是这个就是在 Ralph 是做不到的，因为 Ralph 就是可能其他的 designer 就会去做，还不会让实习生来做。
可能因为你在 CK 的正好这个项目会人比较少，然后会有机会做到更多的接触到更多的层面。
对，我觉得是这样。
而且你我觉得做红毯这个感觉听上去就是很让人兴奋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么一个项目，虽然可能会很辛苦。那你当时有没有就是说跟娱乐界啊跟明星啊有很多接触？
当时接触并不多，但是我见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安妮海瑟薇那个女
大牌明星。
对啊，她超漂亮，她来我们试妆，而且人也特别亲切啊，跟我们开玩笑什么，基本上跟电视上看的一样，特别特别兴奋。另外一个是 非常有名的一个名模叫 Chrissy Turlington， 她是也是非常的有风度，而且非常和蔼可亲。我记得当时在电梯里，我就碰巧碰到她了，她根本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她主动伸手过来跟我说，就是 Hi, how are you？ 说你今天就过得怎么样啊？
对对对，
跟我聊天这样，我觉得啊，真的太亲切了。
所以其实，在工作中跟这些明星接触，让你觉得他们还是很有亲和力、很亲切的一些人，就没
有非常
有
人格魅力。对，嗯。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知不觉就快要接近尾声了哈。那我知道马欧设计师肯定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还没有在节目中一一说完哈。那最后两三分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听众或者是留学生朋友分享的一些，可以是心得啊，或者是你觉得此刻你最想表达的一些心情？
嗯，我觉得想对留学生说一些心得吧。我觉得大家能够来美国，可能多多少少都怀着一个美国梦。我觉得在美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土壤，就是我认为是 anything's possible，
对，
就是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做不到的。所以只要你敢想，你可以把目标定得高一点没有关系，你要一定要怀揣着梦想去实现你想做的东西。包括我觉得我也很高兴看到月文在这里做这个电台的主播工作，我也很为他高兴，我觉得这也是他追求他自己想做的这些东西。
谢谢。
对。
OK，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马欧的这些话哈，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边你一开始做的是很小的事情，只是你自己去追寻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慢慢慢慢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些成就或者成绩。其实我觉得在这边不管是留学还是工作，只要自己就像你说的要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就自己可能几年前不会想到有目前的这个成绩，当时可能会想不到，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马欧一样会不断的去尝试，然后不断的去怎么说呢，因为你目标定得高，然后你会努力更多。
对，
就可能会不管你现在获得什么样的成绩，你会不断的去往前去迈进，把这些成绩可能是还是先放在一边，没有说因为这些成绩就一直就是
光环萦绕着你。
对对对，我觉得马欧在我跟他接触也是非常有亲和力、非常谦逊的一个人，所以这里呢也希望他的这个服装设计之路越来越好。
谢谢，
我期待看到你更多的作品。
谢谢谢谢。
然后也非常感激今天有这个荣幸哈，请到
我也很高兴被邀请来做电台节目。谢谢。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说拜拜，然后以后如果马欧还有更多的作品、更好的成绩，然后我们再请马欧来做后续报道。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